神说，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，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。神就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。
从起初到永远，
从旷野到高山，
从伊甸园到新天地，
父与子的亲情亘古不变，
你与我的亲情血脉相连，亲情不断电。
从咿呀学语到蹒跚学步，从懵懂少年到青葱岁月，这个房间里将会记录孩子们的成长点滴和父母的倾心吐意。让爱的言语在这里蔓延传递，亲情儿童房。亲情的家人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亲情不断电，我们的亲情儿童房这个小板块当中，我是娟子。很高兴呢我们在一起啊，又来要开始学习实践的功课哈。因为很多的时候啊，我们真的很多的道理呢在头脑当中都听过学习过，也都知道，可是呢我们就发现啊，一到我们生活的这个模式状态里面啊，似乎这些的学到的知识就都不管用了，我们立刻呢就会被打回原形，跟孩子在说话的时候，常常也会被他们挑战我们的这个权威啊，或者说他们故意来试探你啊，看看你的极限到底在哪里呀，我觉得总而言之吧。就是说，当我们真正想要用我们所学的这些的方法方式的时候呢，似乎啊就是心有余而力不足，心里很想很想用这些方式方法，但是呢发现啊，哎呀，一到这个该用的时候啊用不出来了。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跟我有同样的感慨哈，因为我也是一个妈妈，所以我非常能够体会，也能够理解啊很多我们的父母们就是想做又做不到的那种的心情哈。其实呢我觉得我跟大家一样，我们一起呢都是来在这个过程当中哈摸爬滚打，跟孩子们一起来成长嘛。在这个过程里面，我们可能有做得好的，有做得不好的，都没有关系，只要我们努力努力做好的，我相信就会有改变的，就是我们跟孩子之间的那个关系，那个互动的模式就会有改变的。就像我们要求孩子一样，我们也不能要求他一下子就变成了我们想要的那个样子哈。所以当我们都不能够一下子改变的时候，我们也要体会一下孩子，就是在跟他们互动的过程里面呢，也希望给他们一些时间，能够允许他们一点一点的改变。不过在这个改变的过程里面啊，我们要真的要设立一些的界限啊，给我们的孩子。那今天呢，我们这个快乐教养实践77招里面就谈到了健康的界限这个问题哈。那我也知道这个界限啊，是我们中国人的一大弱项，因为在我们的世界观里面呢，在我们的文化的氛围里面，我们是没有界限的。在一个家庭里面，父母认为孩子所有的都是我的，所以呢，他所有的事情都该我管，那我要掌控他一切的发展，一切的需要哈。那对于孩子来说呢，好像也理所当然，从小呢就跟着父母一起睡觉，所以自由地出入父母的房间是很正常的事情。看见房间里有钱，随手就可以拿起来揣进自己的口袋，心里还想，反正父母的钱就是我的钱。家里如果有弟兄姐妹的，在争执一些吃啊喝啊玩着的东西的时候呢，往往要看那个父母啊是偏心谁，偏心谁就给谁多点，不喜欢的那个就给他少点。所以呢，根本呢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就不存在有界限这回事儿，更别说健康的界限了哈。 甚至呢，在邻里之间，我们中国人都知道啊，王家发生了什么事情啊？很快呢，这周围附近的邻居街坊就全部都知道了。我们很容易把别人的事情变成我们自己关心的事情啊。所以在我们的文化背景之下呢，我们是没有界限的，甚至可以说界限是模糊不清的哈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反而呢要来学习设立健康的界限啊，那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是不容易的，对于我们中国的家长来说则是更加困难的哈。所以我们呢就有必要去看一看，去听一听，为什么要设定界限，这个健康的界限对于我们的生活有哪些好处呢？那让我们赶快进入快乐教养实践77招当中去听听看吧。
快乐教养实践77招。健康的界限能使亲子双方都蒙受保护。快乐教养实践77招，第43招，设定健康的界限。
在赖瑞博士的这本书当中啊，他强调了一件事情啊，就是这个界限到底是什么。他说界限呢不是墙壁，它不是把人和人分开隔开的那个隔离墙哈，也就是说它不是一个实体的东西。当然实体上它本身就有界限，像我们这个房间到那个房间我们有墙壁，这是一个实体性的哈，就是我们家跟你们家之间可能有一个院门啊，有一个栅栏，这些呢都是实体性的。但是很多的时候那个界限是无形的，是没有形状的，但它确实是存在的一种的界限。那这个界限呢是为了保护让我们个人免受侵犯与伤害的个人空间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，在我们上学的时候呢，特别是男生跟女生同桌的时候呢，我们女孩子都会在中间画一条线，告诉他们这条线你若越过来的时候呢，你就是侵犯了我的领地哈，那我就要用胳膊把你打回去哈。我想肯定很多人啊，就是至少是我这个年代的人都经历过类似的，就是你不可以进入到我的这个桌子的这个界面来，那我也不会到你的那个界面去哈。就是对于我来理解的话呢，我就会有这样的一个认知，就是界限指的是只是一个可以看得见的这个个人空间的范围之内。但是我后来我发现啊，我这样的理解啊还是太片面了，太狭隘了。因为呢在赖瑞博士的书里面，他所描绘的这个个人空间啊其实非常的广泛哈，涉及了很多的方面。你看包括呢吃的方面，饮食上面它也设定了一个安全的个人空间啊，那么还有呢就是玩乐的娱乐的范围，还有呢就是我们上电脑的时间，玩游戏的时间，看电视的时间，这个教育的空间哈，还有甚至包括了我们灵性上的纪律的这个空间，还有呢就是我们道德品性，隐私是否圣洁的等等，这一系列的很多的方面它都可以列为个人空间的范畴。而这些个人的空间都有可能会被别人越界，甚至是界限不清的。所以这一招当中设定健康的界限非常的重要，因为在健康的界限之内存在着祝福。如果我们越界了，或者说是过界了哈，那可能就会给别人或者给自己带来伤害。我们来举个小例子啊，比如说我们会允许孩子喝冰红茶、喝椰奶啊，喝一些其他的，比如咖啡啦等等啊，但是呢，我们不允许他们喝酒，甚至也不允许他们喝带有酒精类的饮品。 那我们就会告诉孩子，酒精可能会使我们上瘾，会影响孩童的健康。那对于吸烟的也是如此，我们不希望孩子吸烟，所以我们就要告诉他抽烟会对我们的健康造成怎样的危害和影响，甚至有可能会导致的后果。再比如玩游戏，玩什么样的游戏，玩多长时间的游戏，在什么情况之下可以玩游戏，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要跟孩子共同来商定的界限范围。我儿子是很爱玩游戏的，所以我要常常的就那几个方面呢来提醒他。那现在呢，我就知道哦，原来这就是一个界限的问题哈。不但是我要知道，我还要帮助他也要知道这个界限到底在哪里。而在我们设立界限的这个过程当中呢，我们可以把界限设定集中在该做的事情上，不要只强调不该做的事情。比如我们要常常提醒他们要吃得健康，你要祷告，你要多看书，你要完成自己的作业，你应该看有益于健康的电视节目，听有益于身心的音乐。当然说起来很容易，我们家长也愿意把这些我们所希望他们做得好的事情告诉他们，可是有的时候呢，真的是说了他们也不见得听啊，对吧？所以这个我非常的了解。不过这也正是我们家长需要注意的一个方面啊，那就是我们是否保持着一种开放的态度，与孩子共同来研究和讨论什么是有益健康的，什么是会污染他们身心灵健康的。为了给孩子们设定这些健康的界限，我们的家长必须要保持开放的态度，能够和他们来讨论，而不是给他们强压式的，你必须要这样做，你必须要那样做。因为如果是强压式的，我们家长首先已经越界了，因为他是一个个体，他也需要有个人的空间。所以在设定孩子健康界限的范围的时候呢，我们的家长要特别的尊重孩子是一个独立的个体。还记得我们要怎样的去尊重孩子吗？如果您忘记的话呢，我建议您啊，可以再把我们之前的节目啊，就是第41招学习尊重孩子的那一招呢，我们再拿出来好好的温习一下，看一看我们到底需要在哪方面继续的努力哈，才能够跟孩子保持一个良好的关系，同时就能够建立我们彼此之间健康的这个界限。当然在我们父母跟孩子聊谈话之前呢，我建议您啊，先跟上帝说说话，因为耶和华的律法全备，能苏醒人心，因为耶和华的法度确定，能使愚人有智慧，因为耶和华的训词正直，能快活人的心，耶和华的命令清洁，能明亮人的眼目。况且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，守着这些便有大赏。这段经文呢，记载在诗篇第19篇，感兴趣的朋友呢，不妨找来读一下。愿耶和华赐你智慧，让你知道如何给孩子设立一个健康的界限。好，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
是一个美好的礼物，为我打开一扇窗户，让我看见眼睛看不见的远景，实现在心灵的深处。
星星是一个奇妙的祝福，为我打通一条道路，让我拥抱。
在圣经箴言书第22章6节中说，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，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。 唯有用真理教养我们的孩童，他的一生才能走在正路之上，拥有丰盛的生命。
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，欢迎您收听亲情阳光房。
愿主耶稣这生命之光能充满我们每个家庭的亲情，使我们的亲情孕育出永恒的生命。
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，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，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，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。
在阳光房里享受主耶稣的爱，享受生命之光，欢迎收听亲情阳光房。
各位弟兄姐妹，我是谢安国牧师。今天我们看的经文呢，是路加福音第六章第一到第十一节，记载了两段关于安息日的讨论。第一节，有一个安息日，耶稣从麦地经过，他的门徒掐了麦穗，用手搓着吃。有几个法利赛人说，你们为什么做安息日不可以做的事呢？当时犹太人、法利赛人，他们对安息日不可做工的规条有非常详细的规条，很仔细的规条，不能收割，不能预备食物。当时耶稣的门徒啊，掐了麦穗，就是收割了吧，然后呢，他们搓了吃，就是预备食物来吃啊，所以他们都犯了安息日的规条。所以犹太人呢，在安息日就是礼拜五的下午以前，他们都把食物准备好，到安息日礼拜五的晚上那一餐，礼拜六的早上下午来的食物呢，他们都吃旧的食物。但是耶稣和他的门徒，他们到处为家，到处来传讲神的道，根本没有时间在安息日以前预备他们的食物，所以他们当时应该是去安息日会堂聚会的当中，他们饿了，他们没有其他方法，就经过麦田，就拿一些麦穗来吃，这个是他们的食物，他们的情况，上帝也理解啊，他们没有犯安息日不可做工的这个规条，他们没有为自己做工，他们去敬拜上帝，侍奉上帝。耶稣跟他的门徒就是把每天都来奉献给上帝，传讲神的道。但是法利赛人看不到这个事情，看不到他们门徒的需要，只是看到他们犯了规条。耶稣回答说，经上记着说，大卫跟从他的人饥饿的时所做的事，你们也没有念过吗？就是撒母耳记上21章，记载大卫到了罗伯的祭司亚希米勒那里，当时大卫逃避扫罗要走了，他们到那个祭司那边很饿，就问那个祭司说有没有可以吃的，祭司说没有啊，只有陈设饼，于是呢就给了他们吃。耶稣就说，他怎么进了神的殿拿陈设饼吃，又给跟从他的人吃，这饼除了祭司以外别人都不可吃的。按照当时的规条，陈设饼只有祭司可以吃，但是看到大卫跟他的同伴真的很饿，而且他们还要往前走，于是就给他们吃。规条是死的，人是活的，看到真的有实在的需要，规条可以暂时破例把饼给了大卫跟他们吃。安息日上帝的心意是人不可以做工，不可以为自己工作，要把整天的生活7天当中的一天奉献给上帝。当时耶稣他们饿了，他们弄一点东西吃，他们的需要是真实的。法利赛人他们没有看到人的需要，他们只是看到他们是犯的规条的人。耶稣还说，人子 是安息日的主，可以看到法利赛人没有看到人的需要，没有看到安息日的主。又有一个安息日，耶稣进了会堂教训人，在哪里有一个人右手枯干了。文士和法利赛人窥探耶稣在安息日治病不治病，要有把病去告他。进了会堂应该是敬畏神、敬拜神、听神的话的地方，他们没有看到这个手枯干的人，他们要窥探耶稣，要攻击他。耶稣却知道他们的意念，就对那枯干一只手的人说，起来站在当中。那人起来就站着。耶稣对他说，他们说，我问你们，在安息日行善行恶，救命害命，那样是可以呢？看到这个有病的人救他，帮助他行善，可以吗？当时那些法利赛人对着那人看不到，他们只是想要害耶稣，找话病来害耶稣，他们是行恶的。耶稣问他们，行善可以吗？你们是行恶的。耶稣就跟他说，伸出手来。他把手一伸，手就服了原。他们心里面的满心大怒，彼此相议怎么样处置耶稣。法利赛人在安息日里面只要看到规条，这个可以做，这个不可以做，看不到人的需要，看不到耶稣跟门徒的需要，看不到那个右手枯干的人的需要，他们看不到人子是安息日的主，看不到上帝。安息日分别为圣，不要做工，专心的去敬拜神，学习爱神，同时要去爱人。整个信仰所有规条的目的呢，就是爱神爱人。当时法利赛人把这个事情都忘记了。我们在生活当中，我们很容易犯了法利赛人的错误。我们为教会定了不少的一些规矩，很重要。我们去教会礼拜天敬拜的时间，我们穿的衣服应该穿得好一点。为什么呢？平常我们去工作，我们应该穿得比较整齐一点，去面试穿得比较正规一点，去见上帝啊，应该穿得更好。这个有道理。我们去上班不能迟到，我们去教会也不能迟到，这个有道理。我们去教会的时间是敬拜上帝，不能说话，不能太大吵大闹，那个要轻声一点，这个有道理。这些规矩呢都是好的，但是问题是，我们假如看到弟兄姐妹，哎呀，又迟到了，又说话声音很大了，穿衣服也穿得不好了，我们就针对他们说，哎，你不要进去，你不好等等。这个时间考验来了，我们是单单看到那些犯了规矩的人，还是我们知道好像耶稣基督说，我们来到教会是爱神爱人呢？我们去教会是敬拜神，学习爱神，用神的心肠去看人，看到那些犯了规矩的人，我们去责备他，攻击他，或是我们去关怀他，了解他，去询问一下他们为什么这样呢？去了解一下为什么迟到，为什么他们穿的衣服不太像样，为什么他们讲话声音很大，可能他们迟到有他们的苦衷，可能他们穿衣服穿得不太好有他们的理由，他们说话声音很大，可能他们耳朵听觉有问题等等。爱神爱人，让我们不要犯了法利赛人的错误，只是看到规条。教会不是一大堆可以做不可以做的规条，教会是我们去敬拜上帝、爱神、爱人的地方。求上帝帮助我们，阿们。
当耶稣在安息日动手掐麦穗儿给他的门徒吃的时候，法利赛人来质问他，而耶稣带着权柄回答他们说，人子是安息日的主。而法利赛人因为他们自以为是的敬虔，使他们的眼睛看不见耶稣就是神的儿子，更不能够明白人子就是安息日的主。这意味着主耶稣在安息日是有权柄做事，有权柄使人安息的。耶稣说人子是安息日的主，正是表明耶稣来了， 他就是安息日的主，也是赐给人安息的主。他既然是安息日的主，我们在安息日的时候就应该敬拜赞美他。而因着他为我们成就的救恩，我们若认他为我们的主，我们的救主，那每一天的日子都可以在主耶稣基督里是安息日啊。法利赛人认不出耶稣基督，当耶稣亲口告诉他们人子是安息日的主的时候，他们完全不能明白，因为他们的眼睛是障目的，耳朵是听不到的。耶和华神从创造天地第七日设了安息日，到拣选以色列民为他们设立安息日的诫命，都是在预备着有一天耶稣基督会来做我们安息日的主。我们的每一天若是在耶稣基督的里面，都是安息日。当我们看到耶稣他慈悲怜悯的心肠，他的大能大力使一只枯干的手的人因着他说的话就复原的时候，我们愿意来好好认识他到底是谁吗？主耶稣，谢谢你，谢谢你来了，谢谢你将生命之道显明给我们看，将神的心意显明在我们当中，又让所有能够认识你信靠你的人进入到你的真安息里面。我们感谢赞美你。
有时灰心，有时忧愁，不安的心何处倾诉，迷茫彷徨，漂泊无助，何处才是我的归宿？你是耶稣，我的恩主，茫茫人海将我救赎。你是耶稣，我的恩主，你牵我手，伴我前路。
传道书四章九到十节说，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，因为二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。若是跌倒，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；若是孤身跌倒，没有别人扶起他来，这人就有祸了。良友电台2019年天意行动，鼓励你寻找属灵同伴，相扶相持，凌晨路上为彼此添上一对翅膀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，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《亲情不断电》，欢迎您与我们联络。我们的微信收听方式是，请您关注微信公众号“良友之音”，发送代码303，您就可以收听到当天的《亲情不断电》的节目。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@liangyou.net，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。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，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。我们下次节目再会。